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周末时分又是燃亮的一生和你见面的时间了。在这个节目里，吴爽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们，他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。近期开始，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《深入非洲3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，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因着一个来自贝克文族的传说，李文斯顿决定率探险队去到卡拉哈里大沙漠的北边。传说中那里有一条邹家河，此行结果会怎样呢？欢迎你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，
十字架上的万丈光芒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。
燃亮的一生，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，深入非洲3万里。
李文斯顿初抵南非好望角时，也曾听说过卡拉哈里大沙漠的北边有一个恩加米湖，不过外人从来没能抵达那里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曾经组织一支30辆篷车的探险队，但是中途就折翼而归了。布尔人的象牙贩子也曾想到那边去猎象，结果全部丧命在大沙漠里。没有外人知道横越卡拉哈里大沙漠的路线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李文斯顿决定进入卡拉哈里大沙漠。1849年6月1日，李文斯顿预备妥当，同行的还有25名贝克文族的土著和探险家奥斯维尔。奥斯维尔是杰出的运动家，酷爱探险，曾经进出西藏的高山地区、中东的沙漠、印度北部的大草原与巴基斯坦的古遗迹。奥斯维尔认为，探险是向人类体能与智能的极限挑战。奥斯维尔带着他的助手莫雷，带着他的牛车、马车、猎狗一同前来，并且他负担前往邹家河与恩加米湖探索的一切费用。卡拉哈里大沙漠就像一个从未被外人击败过的巨人，在他们前面等着。李文斯顿刚进入卡拉哈里大沙漠，就遇到了世界上最特殊的人种——布希曼族人。布希曼族人身材矮小，皮肤呈黄棕色，而非洲一般的土著皮肤的颜色是黑色。他们面颊上的颧骨突出，扁平的鼻子，粗厚的嘴唇，螺旋形的头发编织，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种族长这种模样。在布希曼族人的语音里，有用牙齿咬合发出的声音，世界上也没有语言像是他们这种声音的。布希曼族的来源很可能是7、8年前，北非的撒哈拉大沙漠还没有形成以前，他们由中东地区沿着北非南下到卡拉哈里大沙漠。由于外族难以在卡拉哈里大沙漠生存，3万个散居在大沙漠里的布希曼族人 是最知道如何在绝地求生的人种。布希曼族人后来也成为李文斯顿的好朋友。李文斯顿的探险队后来能够多次进出世界上最危险的沙漠丛林，就是因着在他的探险队里常有布希曼族人做向导。李文斯顿写下首次与布希曼族人相遇的过程，他回忆说，那是一个老旧的沙坑，坑口掩盖一些灌木的枝条，坑口旁架着一个煮饭的架子，架子下面放了一个乌龟壳，壳下仍有一些树枝烧过的灰烬。同行的向导警告我，这可是锡尔曼族人死亡的禁区。我看到沙坑边的灌木下居然躺着一个老人，我们走到他的身旁。老人说他得了不治之症，根据习俗，他的亲属将他的穿戴剥光，把他赤裸地放在沙坑里等死。老人在沙坑里躺了几天，又饥又渴，只好爬出坑口找东西吃。他爬到灌木下就爬不动了，于是我立刻找水给他喝，找东西给他吃，再用一条毯子包住他，将他抱上担架。我们将他抬回他的村庄，村庄的人看到老人回来了，通通恐惧地逃走。我们再把他抬到另一个村庄，村里的人也都跑光了。最后我们把他抬到更远的村庄，没有人认识他，老人才能留下来。后来李文斯顿知道，原来布希曼人非常怕鬼，怕到不敢埋葬死人，就将生病的老人丢弃在外。李文斯顿与布希曼人同住了一阵子，他也发现了布希曼人能在沙漠中生存的方法。李文斯顿接着回忆说，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，布希曼人却能找到二三十种植物的根当作食物。这些植物是在地面上看起来矮小，只有几片叶子的爬藤。它们顺着根往下挖，挖到一两公尺深。这些植物的根竟然有手指头那么粗，布希曼人就踩着这些根部来吃。他们不踩两公尺下的根，这样底下的根部仍会不断地延伸到地面上来。在炙热的沙地上还竟然长出一种小西瓜，布希曼人用刀在西瓜皮上切条小缝，用容器去装流出来的液体，这是他们最好的饮料。他们说这果汁有点甜，而我喝来却是那么的苦涩。小西瓜的种子，布希曼人取出咬碎后，连口水吐在碗内。这种混合着口水的液体，用来浸泡兽皮，能够产生柔化的作用，柔软皮革。这种种子可能含有酸性物质，能够和皮革起反应。我尝过这种子，有着强烈的辛辣味儿。这种小西瓜在开花的时候，空气中会布满芳香。我本来以为这花的味道像是法国花茶里的香精，我将花晒干之后用来泡茶，喝起来觉得是像醋一样的酸，而喝进肚子后，全身就像忽然浸泡到冰水里一样，从手指尖到脚趾头都会麻痹，隔一阵子才逐渐地恢复感觉。后来才知道，这种花叶被锡尔曼人拿来涂在箭头上，当作毒液。布希曼人的居住环境昼夜温差很大，得风湿病的人多，严重的风湿使得患者跛脚。另外，沙漠风暴中常携带一些极为细小的颗粒，这种沙粒吹进眼中，使他们特别容易患眼结膜炎，而长期缺乏治疗，使得不少布希曼人失明。布希曼人的食物也非常的辛辣，胃病是他们常见的疾病。我在这里行医的消息传出后，立刻有许多人从附近的地方赶来，我的名声犹如火焰一般的燃烧出去。替他们治病是我学习他们语言的好机会。布希曼人有着高度的忍受力，有时我替他们切割手脚上的肿瘤，他们连哼都不哼一下。 他们自称是不会哭泣的种族，认为只有小孩子才会哭泣。但是到了晚上，我与他们聚会时，讲道给他们听时，他们感动地用双手捂着脸哭。有一次，他们集体冲出去，全部到外面痛哭。我想，我可能说错了什么，他们明天大概不会来了。而没想到，隔天夜里来听到的人群更多了。我才知道是圣灵在他们心里大大的工作，他们的行为也有改变。原来那古老福音的真理与大能又重显在这非洲的原始部落中。探险队继续向卡拉哈里大沙漠的内部前进，遇到第一个水坑，名叫修库兰。他们让所有的牲畜喝足了水。大沙漠白天非常的酷热，只有在黄昏时才能起行，一直走到天亮，再搭帐篷休息。为了能保持稳定的前进，李文斯顿定下一天不超过10公里的行进距离。传说不是戏言，邹加河畔，李文斯顿遇到了非洲的另一个部落布希曼人。和当地人成为好朋友的李文斯顿，在布希曼导游的协助下，与探险队一起继续向卡拉哈里大沙漠的内部前进。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